前呢，我们一谈到污水处理呢，那首先想的是说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还有保护环境，就是先把它处理掉，确保这里面啊病毒啊细菌都被去除掉，然后那些对环境有危害的营养物把它去掉。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就是技术已经提高了很多，我们可以第一个看最大的资源在污水里面是什么，实际上是水来的，因为污水实际上95%以上都是水来的。那么以后呢，水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可以把水处理到一个非常非常清洁的这种程度呢，我们水可以回收。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能源。
能源
现在污水处理，对，现在实际上污水里面含有的能源，它本身可能是要是我们现在的处理它所消耗的能源可能要5到10倍那么多，那只是我们以前的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我们变成是花了很多能源去处理它。
用能源来去获取能源，实际上这里面就会有个抵消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没办法回收那里面所有的能源，然后呢，同时呢技术比较落后，我们还得往里面加入能源去处理这个。那如果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技术革命，把里面能源回收回来，用这个能源本身去做污水处理，那就至少意味着我们不用再往里面投能源了。
您说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能源来去处理这个污水，那么用到了多少的？比如说我们电力方面来讲，有多少的这个消耗呢？
那么污水里面最大的两个东西要去除的，一个是碳，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主要是氮。那么去除的碳氮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给它氧气，然后把它氧化成二氧化碳，再把它想办法去除。那整个这个过程呢，所以您一开始说的是对的，就是所有的污水去到污水处理厂是到一个大池子里，然后就不停的往里面鼓空气。那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要消耗很多能源。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消耗能源是氮，我们氮在去除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碳在里面。那么污水里有时候里面的碳不够，我们还要额外的买一些那些酒精啊或者甲醇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去除掉。那这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我们现在就是，实际上我们具体我做这一部分呢是实际上说想用一种新技术。那么现在用这种新技术呢，我们在除氮的时候就不用再我额外往里面放那些甲醇啊乙醇这些碳源了，而且呢也可以至少把它一半的这种那个氧气的需要把它去除掉。然后我们用了这种技术之后呢，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碳来投氮了，来去除氮了，那么这些碳我们都可以把它回收成沼气，回收成甲烷，然后连到发电机上面，你就可以发电。那么这些电呢本身就可以用于工厂的这些加热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机器的运行，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以前是很多的碳，我们不仅里面的碳不能回收那么多，因为我们需要它用来去除氮，而且我们还要额外去买酒精把它加到里面去。那用新技术呢，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碳了，那我们现在就原来这些全浪费掉的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回收成甲烷，这样它整个工厂的能源的平衡呢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以前它需要从电网上面要消耗很多电进去，那么现在我们说经过一定的改变，它至少可以持平，就不用在那个从电网那边取电了。
胡博士，你们这个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只能是具体到一两个规模，说不同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如果用这种新技术可以省多少钱。那我们知道这个布里斯班这个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Lagage Point 如果采用我们的新技术，我们的估计是它可以每年可以节省1到200万澳币每年这样的运行费用。那么小一点的可能相对的节省就会少一点，但是也会比它原来的要省掉接近10%的运营成本。那么新技术全部推广到整个澳洲的1000几间污水处理厂上，然后会产生多大效益呢？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数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全国的情况哈。全国到底有多少座的污水处理厂呢？刚才您提到好像是1000，
数字上我知道是一共是1300多间污水处理厂。那么他们有些是规模呢是变化相当大，那么大概有一半呢是服务给城市居民的，有一半呢是服务给那些 remote community 那些小型
边远地区的小型的污水处理厂。
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具体说，就是我在最开始说我说我们整个是在处于一个技术革新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实际上对于不同的污水处理厂呢，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新型技术可以去具体应用。我现在本人直接参与这项研究呢，更加适合那些未来的新建的大型污水处理厂。当然我也有参与很多其他的研究项目，有一些呢更适用于小型的，比如说那些边远地区的，他们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复杂的污水处理设备的，他们也没有那么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就是有些特别高新的技术呢实际上并不太适合在那些地区推广。但是我们也往那方面去想，比如说那么他们有时候很简单，就只是一个池塘， 放在那里，让他们污水慢慢的变干净。那我们也去想啊，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技术也能够回收一些甲烷在那里。但我们在做那个的时候呢，可能就跟我现在具体做的研究会不一样。我的意思总结一下，就是不同的污水市场它的 scale 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是服务上百万人的，有些呢可能只是几千人。那么对他们对这些不同的污水市场呢，会有不同的新技术对他们比较适合。所以对整个的经济效益这种评估呢，必须得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跟澳洲几乎各大的水务公司都有研究合作，不仅是昆士兰，我们跟悉尼的水务公司、墨尔本和南澳和西澳的水务公司都有合作，他们手里会有更详细的资料，然后他们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个评估。所以您这个问题我可能要两三年之后我可能会给您一个更准确的答复，现在我还真的是没有这个数字。
两三年不会太久，因为你们现在正在朝夕必争的这个速度在进行研究啊。我也很期待那个时候有更多详细的有关于您研究的这个成果。我看的数据说您所在的正在这个从事现场研究的 Brisbane's Large Point 这个污水处理中心呢，每一天会有6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大小的污水需要处理，是每一天哦。这个是特别难想，我得全国要得多少个这样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啊会装满。
对，我这个数字我稍稍知道一点。那么因为每个州呢有不同的那个法律规定，也有不同的节水措施，实际上那个这种那个行政政策呢，对于我们产生的污水数量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比较控水措施比较严的州呢，大概呢我们可以降到每个人每天产生160升的污水。
160升。
那么有些高的地方，对。如果像某些州会比较高一点，他们控制没有那么严，北澳、西澳他们是可以到350升以上，所以这个数字是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一下，我们每个家庭基本上每天可能会要产生，如果我们算平均是一个四口之家的话，会产生接近半个立方到一个立方污水需要来加以处理，然后您用这个数字乘上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的
人口
就可以，对，就可以知道我们总共产生多少。那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我一会儿我又要用我的计算器来算一下。